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西雅图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2020年的这个春天，静默的街道和沉重的心情取代了春节的热闹和人潮喧嚣，许多人的计划呢都因为一场疫情而被迫搁浅。但是有一群天使逆行上路，他们披上了白色的战袍，坚守着一座城，护佑着这个国。他们用力发光，将阴霾逐开，黑暗照亮。截至到目前，我们江苏支援湖北呢，一共是派出了12批，近3100人，其中医疗队员2804人，涵盖了重症、急诊、呼吸、感染、麻醉、中医等10多个学科，分布在武汉、黄石的15家医院，覆盖了省、市、县3级医疗机构和方舱医院，收治疑似确诊、轻型、普通型、重症和危重症所有类型的病人。除了医护人员之外呢，我们江苏啊还派出了疾控、生态环保、民政、司法等队伍，全方位支援湖北来抗击疫情。这些啊都是全国人民有目共睹的，但咱还有很多您不知道的人和事儿，今天就让我带您来了解一下。
咱们江苏医疗队到底有多少分工？中医在病房里给大家练什么健身？有人病房里开演唱会？护士收到限量版包包？本期节目为您讲述江苏援鄂抗疫一线那些你不知道的故事。
截至到3月6号，我们江苏援武汉医疗队累计收治病人4442人，治愈出院1866人。援黄石医疗队抵达以来，黄石市新冠肺炎新增治愈781例，治愈率提高到了86.4%。数据您看得到，可您恐怕不知道这样的成就是如何取得的。为了降低病亡率，我们江苏医疗队把最好的专家、最好的医疗设备啊，都用在了抢救危重病人上。1月25号以来，江苏呼吸科、感染性疾病科和重症医学科的骨干力量，先后来到了湖北的抗疫前线。在医疗队当中，有1000多人是从事重症和危重症患者救治工作的。医疗队还调集了 ECMO、 呼吸机、排痰仪、移动第二等设施，还积极动员江苏和黄石的新冠肺炎康复者捐献血浆，一共募集到了6500多毫升血浆，用于重症患者的治疗。让我们先来听听南京鼓楼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游勇为您介绍咱们江苏的多学科诊疗模式。
我叫游勇，是南京骨头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2月12号是医疗队组建的日子，我想很多年以后我依然不会忘记那个夜晚。责任感和使命感让中枢神经像被注射的多巴胺一样兴奋难眠。我们经验丰富，我们意气风发，武汉需要我们，所以我们就来了。2020年2月13日，南京到武汉的机票将是我们一生的荣耀。2月15日，我们正式接管武汉市第一医院感染科22和23两个病区71位新冠肺炎患者。医疗队队长吴超副院长在第一时间带领业务骨干进仓，对所有患者进行摸底查房，筛选出危重型、重型和高风险的患者。高安康就是我们医疗队接手的几个危重型患者之一。第一次见到他时，他正躺在床上喘气，双肺几乎全白了，还能够呼吸的肺所剩无几。更难的是，右侧肺大泡占据了大部分胸腔，已经把他的心脏完全顶到了左边。特别是一旦肺大泡破裂导致气胸的话，抢救的时间窗非常有限，这让他猝死的风险增加。怎么办？大家立即讨论他的治疗方案。我们医疗队的多学科诊疗模式在这里体现出了它的优势。镇痛、镇静、五创通剂、小剂量激素、免疫球蛋白等等一系列综合救治措施，迅速有序地发挥着效力。2个小时后，病人的氧饱和度已经能达到95%，呼吸也逐渐平静下来。这一关 终于扛过来了。第二天再见到他的时候，他说好久没这么舒服的睡觉了，谢谢你们。有人比喻抢救危重患者就像跟死神抢人，谁的力气大谁就能赢。我部分认同这个比喻，因为付出必有回报，但同时也觉得这不只是个力气活，谁的力气能大过死神呢？医学发展至今，我们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力所能及，以及更多的力所不及。我只想小心地守着我的病人，做到最好，不留遗憾。
是的，我们江苏援鄂医疗队对每一个危重病人呢，都建立了一个小组来专门负责，并且形成了一人一方案的个性化、精准化救治方案。专家组每天召开两次例会，对危重患者逐一过堂，研讨救治问题，还充分地发挥大后方的优势，开通远程会诊系统，相当于啊，把我们江苏的三甲医院都搬到了湖北。那么在这次援鄂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江苏医疗队中的中医们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不止开药还教打拳。那打的是什么拳呢？
我叫丁雅琴，来自泰州市江堰中医院。不经意间武大的早音开了，这么多天来苍友们陆续出院，而且数量不断增加。他们出院的时候，我们的兴奋一点也不比他们的家人少，这也是我们最期盼的时刻。方舱医院是临时的，但来到这里的每一位医生和护士都是专业的，为了帮助大家，每个人都在努力。为了提高大家的心肺功能，提高免疫力，我每次入舱都会带领大家练习八段锦。密密厚厚的口罩虽然让我气喘吁吁、头晕脑胀，但看到身后的他们认真的表情、整齐的动作，听到大家说感觉全身气血通畅，自己的不适感早已抛之脑后。每一位患者都积极地配合治疗，努力地调整心态，让我体会到了武汉人的乐观坚强。很多患者默默地用自己的手机镜头记录下了我工作的场景，让我体会到了武汉人的善意。最让我感动的是，我们照顾的患者们竟然偷偷地建立了一个江苏天使护卫团的微信群，每一位出院的人都主动为我们留下联系方式，邀请我们来武汉做客。其中一个舱友留言说，以后我就是你们在武汉的家人，这让我很感动。我也知道我们一起的付出和努力是有价值的，让我们心手相连，一起努力冲破黎明前的黑暗，一起欣赏武汉最美的春天。
其实啊，在武汉的方舱医院，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患者们在中医专家的带领下一起锻炼的画面，对大家来说并不陌生。在江苏医疗队分管的病区，患者们还能够收到一个做工非常精致的香囊，这是江苏中医人的小小心意。中西医结合的疗法不仅取得了很好的疗效，也让中医和西医之间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驰援武汉已经有20余天了，疫情防控的级别仍然很高，路上除了我们医务人员上班下班的匆匆轨迹外，很少看到其他的人和车。上下班时更换隔离服所需要的时间越来越短，在污染区工作的憋闷感已逐渐的适应。在江夏区中医医院，已有不少在这次疫情中不幸中招的患者陆续出院，他们都接受了中西医结合治疗，尤其是中药汤剂口服治疗。在和中医院的医护同道共同查房时，能够看到患者对我们的信任和感激。即使咳嗽、气喘、乏力等临床症状尚未改善，但从言语和眼神中传达出他们的信心和对中医药的信任。更有一些病区主任欣慰地和我们讲起，他们运用中医辨证论治，一人一方取得了良好临床疗效，和对这次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的中医诊治经验。因为中西医治疗，患者的症状改善了，输液减少了，住院的时间也缩短了，这或许是对辛勤劳动最好的回报。我们医疗队的队员在参与患者 诊疗的过程中也积极与中医院的医生共同探讨临床问题，尤其是疑难复杂的病例，还会通过微信群彼此交流经验。因为从事一线工作，中医院的医生都安排在涪陵的酒店单人单间住宿，无法见到家人，每天努力而不知疲倦的工作，仿佛告诉我们，病毒一定会在我们的众志成城和科学防疫的人民战争中被消灭。到我们胜利的那天，家人的笑脸将更加灿烂，美好的生活一定会如期而至。
有西医也有中医，帮助患者治愈生理上的疾病，也要关心病人心理上的健康。您知道吗？心理医生啊，这次一样走进了病房一线，来听听南京鼓楼医院杨海龙医生跟患者分别前的一堂心理课。
我叫杨海龙，来自南京鼓楼医院。2020年2月11日，我们因为这场凶残的病毒相聚了。2月21日，我们却将要分别了，跟老谢和老陈告别。他们俩年龄相差10多岁，来自同一个小区，同时入院。入院时彼此约定一定要同时出院，而作为医生，我们能做的就是尽一切努力让他们约定实现。现在看来，我们真的做到了。出院的仪式感是我在出院前给他们上了一堂心理课，整个过程中我更多的使用了开放式提问，通过反馈提供支持，教会他们识别情绪、接纳情绪、辨别情绪。我希望能使他们建立起更多积极心理能量的源泉，也提出更多面向未来改变的可能。当我问起他们确诊之后自己的心理状态如何，他们不约而同地说起恐惧、沮丧、无助，这几乎是每一个患者的真情流露，每一个词语都会让人感到透不过气来。当问起每当我查房跟他们聊天，其实每一次对话都是心理咨询，他们的心理状态时，他们总是会给我竖起大拇指，因为这使得他们得到了尊重和理解，获得了新生的心灵力量。当我引导他们试着回忆生病以来一个最令他们感动的场景时，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起，当我们每一位医师来到床边，对他们积极的关注和鼓励，那一刻，坚强的老谢早已泪流满面。这是真情的流露，这是感恩时激动的泪水，这是离别时的不舍，这更是获得新生时对未来充满希望的热情表达。真心希望他们一切归零，涅槃重生。
是啊，医者仁心，治病救人呢也要抚慰心灵。您知道吗？为此啊，咱们江苏的护士在抗疫一线啊，还有了一份特殊的兼职，那就是当播音员。第三批江苏省原湖北医疗队队员顾德玉来自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现在在武汉市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支援。在院区呢，他不仅仅是尽职尽责的男护士，还是深受患者们喜爱的播音员。每天10分钟的广播时间，让他在特殊时期收获了一批特别的听众。
我叫顾德玉，我来到武汉至今已经整整一个月了。通过大家的努力，治愈率和出院率每天都在提高，许多病人陆续好转出院，这对于我们来说是最大的一种嘉奖。但是我也发现，因为处在隔离病房，大家本就来自不同地方，相互不认识，加上疾病的因素，许多患者身体在渐渐康复，但是心理上却出现了焦虑、恐惧。年轻患者还好一些，他们通过上网获取一些新闻报道，或者玩玩游戏可以打发时间，但是一些老年患者没有家属的陪伴，常年的生活规律被打破，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得不到外界最新的消息，怎么办呢？我想如果我每天编辑一些鼓励他们的话语，再把当天新闻以及新冠病毒治疗方面的最新进展编辑整理好，利用院区的广播每天说给他们听，是不是会缓解他们的寂寞和焦虑，让他们感受到我们大家时刻都在他身边，我们的鼓励和帮助一直都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增强他们的治愈信心。于是我就成了这个特别的广播员， 我很高兴收获了一群特别的粉丝。在这个特殊的战场，我们的使命就是和所有的患者们携手战胜病魔，所以任何一件能够给予他们帮助的事情我都愿意去做，广播员这个身份也将让我毕生难忘。
叫醒来，红日高照，照亮路和桥，牵手走过天涯海角。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哇，每年1.7%的收益率，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10%收益率为1.70%，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美元。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送鸭等大清。
咱们江苏医疗队到底有多少分工？中医在病房里给大家练什么健身？有人病房里开演唱会？护士收到限量版包包？本期节目为您讲述江苏援鄂抗疫一线那些你不知道的故事。
愿读扶苏，这是江苏省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陈强写下的心愿。毒是病毒的毒，苏是江苏的苏。在这一场抗疫阻击战当中，检测病毒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环节之一。但是您知道吗？湖北一线啊，也有我们江苏的检测人员，他们还曾经创下了全国17支省级应急检验队当中单日检测的最高纪录呢。
2月13日，黄石疾控中心晴。
我叫陈强，是江苏省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的一员。可能并没有什么人知道，其实早在2月1号清晨，我们江苏疾控已经有6位成员组成了一支应急检验队抵达黄石了。当310个人的精锐部队抵达黄石的时候，激动的不仅是黄石人民，还有我们孤军奋战多日，终于娘家来人了。在黄石的13天里，我们可以说每天都和病毒面对面的打着交道，从样本处理、试剂配置、核酸提取到上机检测，完成一次检测大概需要4到6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来的时候我们连尿不湿都带上了。粗略算算，经过我们手检测的病毒核酸样本目前已经有1100多份了。提一件骄傲的是，2号那天我们全天检测了232份样本，创下了全国17支省级应急检验队的最高纪录。除了检测工作，我们也会前往医院运送病人的样本，也会去一些社区卫生院为有发热症状的病人采样，还会给当地的医院和第三方检验机构做一些生物安全还有个人防护方面的培训。每天基本上是早上8点出门，晚上8点才返回宾馆，也就是887的工作模式。因为来到黄石的时候就和当地立下了军令状，当天送达的样品必须当天检测完当天出具报告，所以偶尔也晚上收到加急的危重病人样品，必须从宾馆赶回实验室连夜检测的时候。不过这些都不算啥，因为我们已经和咱们江苏疾控援军男团的4位战友成功会师，大家一起在黄石疾控的门口高喊：江苏疾控在黄石，黄石加油，我们必胜，愿读扶苏。
在战场上，战士和弹药同样的重要。咱们江苏去了这么多优秀的医生，药房当然也不能少，药师可也是一项专业技能极强的工作呢。您不知道吧，在武汉方舱医院啊，有一个特殊的病房，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国家紧急救援队的药师们用智慧和汗水合力完成的。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学部的顾忠胜就是其中的一位，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看着眼前井然有序的药物摆放、畅通无阻的出药流程以及顺畅的进药通道，我的内心充满了小小的自豪感。我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一名药师。几年前刚到的时候，这里还是一间连小仓库都算不上的空房间。这里的药师来源于不同省份的国家紧急救援队，四川、陕西、上海、宁夏、新疆建设兵团、江苏和北京，真正的天南海北。大家除了吃饭睡觉，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一头扎进了药堆里。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这里药品就是弹药，我们就是运输大队。没有摆药架没关系，先分类设施堆起来，不能受潮的找个货架先摆好。没有气动物流、小推车、小问题，医疗队里大家都来当小蚂蚁，后朋患友搬药忙。没有药品目录、小 case， 电脑高手显神通，还有手绘布局图，没有工具怎么办？不重要，我们还能自制开枪器，钥匙也能拧螺丝。这里虽然不直接接触病人，但这里仍然紧张而忙碌。仅仅花了4天的时间，我们就在这里克服各种困难，平地建起了一座药房。时至现在，虽然这里和医院的正规药房没法比，但已经足以支撑起方舱医院的正常运转。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合理高效的药品布局、安全快速的发药途径、规范的交接班流程和充分的休息时间。现在这里白白有20多种药品、1000多袋重要汤剂出入库，能保证方舱现有患者的安全用药。夜班也可以独立处理2000多条医嘱，并且无一错漏。
在黄石，当我们江苏医疗队的大部分医护人员穿上隔离服进去病区为患者们奔忙的时候啊，会有另外的一组队员走家串户，走街串巷，他们是做什么的呢？您能猜到吗？
我叫陈勇，来自江苏省疾控中心疫苗管理科。每天早晨8点，我们预防控制组的4人小分队就会出门，和很多在病房的医护人员不同，我们要进隔离点，进发热门诊，甚至要进小区走家串户，密切接触者的管理也是我们的工作。我想黄石这个原本陌生的地方，我们会因为工作很快熟悉它的每个角落。我们区的大冶是黄石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大冶的确诊病例数最多，占了全市的1/4，在集中隔离点遇见当地的一位大爷被送来隔离，他的老伴刚确诊，得知我们是江苏过来支援的，很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说，这么大老远的来帮我们，你们辛苦了。顿时心里涌起了一股暖流。当然也并不是每个密切接触者都在集中隔离点，也有因为身体原因需要在家隔离的，这样的密切接触者一般单元门前都会用红绳拉起隔离线，而我们需要跨过隔离线走进每一位居家隔离者。有一位隔离者说，这时候我们是跟他们走得最近的人，也是最关心他们健康状况的人。在医疗队朋友圈里，省委娄勤俭书记给江苏支援湖北医疗队的一封信刷屏了，非常荣幸自己也是医疗队的一份子。就像信中说的，在这场战斗中，不管面对什么样的艰难困苦，我们一定能冲破黑暗迎来光明，因为胜利必将属于我们。请家乡的亲人们放心，等我们打胜仗后，一起摘下口罩，畅快呼吸。
每个医护人员都在争分夺秒的辛勤工作，可是有人不在一线啊，还是经常忙得来不及刷牙洗脸。您能猜到是谁吗？对，他们就是后勤保障组的大管家们。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接下来呢，让我带您认识一位物资保障组的队员吴雷。用吴雷的话来说啊，每一天都感觉时间不够用。
2月18日，黄石，晴。我叫吴雷，来自江苏省肿瘤医院，在黄石，我是后勤保障组的一员。我们组一共5个人，承担着316名江苏支援黄石医疗队员的物资保障供给工作。库房钥匙掌管在我的手里，我是我们300多名医疗队员的内当家。这些物资来自世界各地，主要有防护用品、防护服、隔离衣、口罩、手套、护目镜，也有一些生活用品，消毒用的盆、胶靴、燕尾夹。因为来源不同，防护用品需要逐一审核鉴别。比如说口罩，同样是 N95， 有医用的，也有工业用的，也有农用的。我们把医用的 N95 口罩提供给我们的医疗队员使用。中文的物资审核登记比较简单，但是很多防护用品说明和标签都是全英文，我们要拍成照片和感控专家进行沟通，根据说明进行分类审核。根据 ICU 发热门诊不直接接触病人的岗位要求，为医疗队员配备不同规格的防护用品，每一道程序都要特别小心。这些防护用品是否达到感控标准，直接关系到我们一线对医务人员的防护是否到位，是否安全。316名队员分别去多家医院，有不同的班次，出发时间也不同，领物资的时间也不同。开始时每个班次每天领一次，工作流程理顺后每3天领一次物资，特需和急需物品随时保障。很快适应了保障组24小时随时待命的工作。我算了一下，每天工作都是12小时以上，但每天睁开眼都感觉自己像充足的电。在黄石，管好手里的钥匙，当好家，就是我的使命。
2804这个数字是截至目前江苏援湖北医疗队员的数量。那这个数字呢，也是全国省市自治区当中啊支援人数最多的。一批批队员快速地适应新的战场，一批批队员克服困难，开始和死神的争夺战。累那是肯定的，感动也一直常伴左右。这不，您知道吗？咱们江苏常熟的女护士啊，还收到了病人特殊的礼物，一个全球限量版的包包哦。
是2月22号，我来武汉的第26天。 我叫徐小佳，常熟市中医院主管护师。我的工作地点是在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我们护士工作服的口袋可谓是机器猫的魔法口袋，里面装的什么宝贝都有，有签字笔、胶带、面巾纸。但是穿了厚重的防护服后，我们的魔法袋没了。有时候需要一支笔，发现没带，就立马奔回护士站重新拿。有时候病人的留置针胶布掉了，又要折返去拿胶布给他们贴好。我们有时调侃，每天的步数会增加不少。今天上班的时候，我发现31床的奶奶一大早在整理无纺布，准备针线。我心里还纳闷，奶奶这是干嘛呀？上午一圈忙完，巡视病房的时候，发现奶奶的床头多了一个无纺布缝制而成的小包。我就好奇地问，奶奶，你这包包用来干嘛的呀？奶奶说，这是我帮你们缝制的小包包，可以给你们装笔呀、手机呀什么的。我的针线活不好，丑了一点，你们凑合着用吧。来，姑娘，背上试试看。我背起奶奶缝制的包包，大小长短合适。想到奶奶年纪大了，视力也不好，还想着帮我们缝制包包，内心一阵心酸。奶奶，坐久了眼睛要吃不消的哦，你要注意身体啊。奶奶却说，没事，我眼睛还可以，我每天就缝一两个，不累，倒是你们辛苦了。说完继续坐在床边做着手里的针线活。退出病房的时候，我不禁泪目，因为被奶奶缝制这个全宇宙纯手工限量而感动。在武汉，我们每天总被一些点点滴滴的温暖感动着。当前情势下的武汉，依然是一座处处散发着人性光辉的城市。
在这场疫情到来之前，我们的生活有着自己的轨迹，因为有着对美好生活梦想的约定而各自忙碌不得闲。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普外科的姚翠也是一样的。但是出征武汉来到方舱的日子里啊，他的人生约定变成了5个1，而且呢，他还在医院里见证了一场特殊的演唱会。
来到武汉的这些天，我一直在想，这场疫情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在它来临之前，我们一直生活在一种固有的轨迹之中，从来也不思考它从何而来，哪天会不会不在了。但在方舱，这些患者直面病毒，他们一边被隔离，一边还要担心着自己的未来和家人的安全，他们的心理需要我们关照，于是就有了我们心理护理的5个1。每天一次集体活动，每天1小时观影，隔天一次健康教育，每周一次文娱竞赛，出院时一次温馨告别。通过这些，我们想让患者们短暂地回归一下生活，跳一跳曾经喜欢的舞蹈，唱一唱耳熟能详的歌曲，看看自己喜欢看却许久没有时间捧起的书本，让节奏慢下来，让心情舒缓下来。哪怕只有很短的一刻，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借此回味起生活的美好，建立起战斗的信念。在方舱，我见证了一场我终身难忘的演唱会。患者们自发地站在空地上，他们面对没有观众的观众席，唱起了我和我的祖国，唱起了团结就是力量，唱起了爱拼才会赢，向世界宣告武汉万众一心，昂扬一切的斗志永不会妥协。歌声响起，一切的不畅快如同大河奔向大海，掏空的河道里填满的却是斗志和希望。这一刻我知道我们的目的达到了，他们点起来的是对生活的美好希望。就像一位患者讲的，我们要用歌声表达我们有信心健康的走出去。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
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在庆祝新的开端之际，清明节将我们聚在一起，共同纪念我们的祖先，并继续我们家庭的传承。我们邀请您于3月27日至29日以及4月3日到5日，在西雅图地区的 Evergreen Washelli 纪念公园、兰顿市的绿木纪念公园或贝尔维优市落日山纪念公园加入我们的清明节开放活动，您将享受特殊优惠，时间有限，请抓住机会，请致电或者访问我们的网站来了解更多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Seattle House 即将预售临近 Amazon Sphere 专设50000尺精心设计的配套设施空间，5分钟步行生活社区，请访问 seattlehouse.com 或致电206-535-8075获得优先预览信息。
随着越来越多的感染者治愈出院，我们前线的医护人员呢，也开始对疫情退散后的生活充满了展望。想回家陪亲人，想吃家乡的小吃，想看电影、逛商场，所有往日的平凡生活都成为大家由衷的渴望。不过，南京市高淳人民医院感染科主治医师张旭磊和别人不太一样，他呀想追星，而且呢，他想跟偶像拍照约饭，不过据说这个饭局啊还真约成了。
我叫张旭磊，是南京市高淳人民医院感染科的主治医师。一眨眼我们来到武汉已经20多天了，从一开始的胸闷气短不适应，到现在查房操作游刃有余，我们慢慢适应了这种穿着大白铜管防护服的舱内时光，也慢慢静下心来去体会那些病人的喜怒哀乐。很多病人都说很感激我们来到武汉去帮助他们，甚至有病人说如果不是我们来，他们很有可能坚持不过去。不管白天晚上，我们医疗队群里面也都是关于病人病情、治疗等方面的讨论。浓浓的学习氛围也让我们所有人都遇见越来越优秀的自己。这场战役我们必胜。舱内的生活肯定是比较辛苦的，但乐观的我们也学会了苦中作乐。比如这医生每天要相伴6-7个小时的防护服，我们会互相在大白同款的衣服上画画， 有 Kitty 猫、皮卡丘、美小户。有时候我们也经常在背后书写自己的梦想，虽然有些不切实际吧，但说不定哪天就实现了呢。作为一名感染科的医生，我的偶像并不是明星，而是那些战斗在一线的专家教授前辈们。想跟钟南山合影，想跟张文宏吃饭，是我请我的战友兼同事蒲阳娟帮我书写的愿望。没想到同在武汉一线参与救治的我的博导杨永峰教授立即帮我联系了张文宏教授，并且张教授还同意了。来到这个战场之前，其实很多人都做好了随时被感染甚至回不了家的准备，我也一样，但我们还是来了，因为职责所在。希望春暖花开，疫情退散，我们一起登上黄鹤楼，看着城市车水马龙，喧嚣繁华，盛景依旧。
是的，战胜疫情我们有信心。3月8号，由第五批江苏援湖北医疗队省队和国家江苏紧急医学救援队接管的武汉开发区体育中心方舱医院二舱正式休舱。在开舱的25天里，他们实现了患者零回头、零病亡、医务人员零感染的目标。也就在同一天啊，我们南京唯一的一例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从南京市公共卫生医疗中心治愈出院。至此呢，南京93例新冠肺炎的确诊患者全部治愈出院了。两条战线同奏凯歌。
风雨来临，你没走，依然选择和我坚守。也许不知道你的名字，我却知道你付出所有。危难时刻你没走，依然陪伴紧握双手。也许看不清你的面孔，我却记住你美丽温柔。 开始里忘记忧愁。
再坚持一下，再等待些许时日，等疫情真正的结束，阴霾被驱散，我们要热烈的去拥抱曾经平淡的幸福，去感受寻常烟火中的温暖，去欣赏每一个日出日落，去聆听大自然的笑语欢歌，去见想见的人，去爱值得被爱的一切。当我们摘下口罩，奔跑着感受清风拂面，我们将更加敬畏每个生命的存在，也更加尊重每个平凡岗位的付出和坚守。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白衣天使们，我们与你同在，且盼凯歌，静待春风。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路上我们走在路上，病毒的阴霾奋力抵挡，不再无助彷徨。
历经风雨让我相信，同舟共济就有方向，坚定信心使命担当。
路上我们走在路上，逆行的勇士誓言铿锵，书写榜样力量。
你的目光让我明白，温暖可以点燃希望，路上洒满爱的阳光。
有爱相伴的路上，不让病毒肆意嚣张。有爱相伴的路上，让我们重启铁臂铜墙。有爱相伴的路上，我们选择从容坚强。有爱相伴的路上，加油中国更加响亮。有爱相伴的路上，我许下美好愿望。有爱相伴的路上，让我们相约为春天歌唱。有爱相伴的路上，众志成城共同守望。为春天歌
Listen and share FM 105.4 新湖之声，傻傻听歌。作为歌手，张牧毅的出道非常简单而普通，倒是今年的一段引人注目的恋情而备受人关注起来。
电话突然响起来，有谁要我猜，我明知道还故意装傻，听后面的精彩，气氛莫名降下来，其实我不明白，我只是朋友，除此之外你更合得愉快。你说的不够浪漫，不够会爱，快乐不痛快，要我陪你去街边喝醉了再回来，看多了别人浪漫，我
也习惯一个人静下来，一个人去电影院电影里看海。电话突然响起来。
25岁的张木易和小他12岁、出生于2000年的小萝莉加拿大裔混血儿 Miki 公开了恋情。在微博上，两人都大方地表示，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是可以去相信的，没有不会发生，只有不敢面对。两个人都显得很坚定，直称要勇敢去爱。甚至两个人还合作演唱了3首歌曲，以此表明两人对爱情的忠贞。对待爱情，你可以这么大胆吗？来自张木易的歌曲《出租浪漫》。
一个人静下来，一个人去电影院，在电影里看海。什么方法可以表达？习惯天冷，习惯风大，我不知道，我已经乱了头发。偶尔邋遢，弹着吉他，时不时的望着电话，默默勾勒来电视要说的话。话突然想起来，问谁要我猜，我明知道还故意装傻，听后面的精彩，气氛莫名降下来。起初我不明白，我只是朋友，除此之外你刚和他一块。你说他不够浪漫，不够会爱，快乐不够痛快，要我陪你去街边喝醉了再回来。看多了别人浪漫，我也习惯一个人静下来，一个人去电影院，在电影里看海。什么方法可以表达？习惯天冷，习惯风大，我不知道，我已经乱了头发。偶尔邋遢，弹着吉他，时不时的望着电话，默默勾勒来电视要说的话。想起来，有谁要我猜？我明知道还故意装傻，听后面的精彩，气氛莫名降下来。其实我不明白，我只是朋友，除此之外你更合得一块。你说的不够浪漫，不够会爱，快乐不痛快，要我陪你去街边喝醉了再回来。看多了别人浪漫，我也习惯一个人静下来，一个人去电影院电影里看海。
傻傻听歌，萧芳。